这个火就点在上面。但另外一方面，神也不用他，为什么？神根本不用他做燃料。所以不要忘记，你千万不要说，因为我燃烧了，我照亮全世界，那表示你消耗了，表示你做了燃料了。你看见吗？这个时候，神让摩西看见。你不要忘记，神可以用它，是一重的经济最后的用处是燃烧了几秒、几万分之一秒，结果就照亮了世界。它这是他最后的一口、最后一口气的贡献。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工作不是这样，神的工作要叫他在将来的40年，他不管到什么地方，人都看见是一重的荆棘。所以当你看见熊熊的火光把整个的荆棘吞灭了，你看见说荆棘没有烧着，但是呢你却能看见熊熊的火光，在这个时候你所看见的不是荆棘，你所看见的乃是光，而那个火乃是代表神的荣耀来说。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现在神要让摩西学一个功课，在他毕业以前，神给解释给他听，为什么神在20年前没有来找他，为什么神在30年前他是也许50岁的神没有来找他，现在已经80岁了，在人来看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但是主似乎神乎似乎告诉他说，就是你最没有用的时候是你最有用的时候。所以神对他怎么说呢？你要把鞋脱下来。为什么？因为只有儿子是穿鞋的。你把鞋脱下来，意思就是说你永远站在什么奴隶的地位上。你不要觉得你是埃及的王子，你不要带着你的履历表了，你不要告诉我你有几个博士。现在问题，如果神用你的话，不要忘记你永远站在什么？永远站在奴隶的地位。所以一面他把鞋脱了，另一面当我们的神启示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把脸就蒙起来了。摩西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今天只要在埃及没有人不认识他，但他如果真的看见神以后，他很自然就把他脸就蒙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摩西80岁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就要动动指头，结果就在他眼前，他就看见了这个1965年，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在波兰的华沙附近的旷野你能看见同样的景象。但是弟兄姊妹，在整个神创造的自然界里面是非常非常稀罕的，根本是难得看到的。你如果刻意在这个实验室你可以办得到，因为你把所有条件通通配在一起，但是你只要在一个天然的环境里面，除非神动指头了，否则的话摩西要再等20年，再等30年。摩西到旷野里面牧羊已经40年了，所以他能再等十年不能再等十年。现在神要开始用他了，因为用他的时候那个火烧荆棘在哪里，那个意象在哪里，意象已经准备好了。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呢就大概很可能就是火烧的荆棘。我们说这是我们现在是提供给弟兄姊妹的可能。那么光是这一种树啊，有两种，一种像上面这种，还有一种像下面这种，也是一样啊。所以你知道这个的的确确是有的。你知道今天的确你找到这种的植物以后，那么你看它上面是会发油的，没有错。但是呢，你会把所有的条件，而且天气要够热。那么不光够热，而且没有虫也没有风，那么等等等等各种条件，哎，结果你看它自己会烧起来。烧起来以后你以为说把东西都烧了，没有的，它根本没有用它来做燃料，根本没有，所以没有烧毁，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烧坏。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神迹的外表可以解释的，但是神迹那个时间是不能解释的。你看见吗？今天你若让它自然发展的话，很多事可以发生。比方说你到亚马孙河去，你到时候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发生，一地震一发生，你看见可能这个水就分开了，那是不是，那就那这个水就分开了。但是你可能要在亚马孙河，可能在没有人烟地方，不知道等到多百万万万年你才碰到它。但是现在不是啊，现在是以色列已经到了红海边，所以这个时候神要动指头让红海分开啊。所以以色列不能等几百万年，不能，这就是神迹。你看见神的确动了他的手，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用东风不在那里吹吗？所以我们晓得科学家们，尤其是科学家们去做过实验的，那么他们不能够重演将来过，他们不能够重演过去以色列过红海的故事，但最少他们可以考问说有没有可能。所以他们就研究的结果就做实验，很简单的实验，如果一个风如果是70公里的速度的话，然后一直吹大概十个钟头的话，那么很自然就可以把水就可以往一边退，大概一英里那么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简单的模型。那么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里面的描写，圣经告诉我们那是一阵的东风，而且呢这个云柱转到后面，如果是云柱表示还是白天，对不对？所以表示还是黄昏以前的。然后第二天呢，水分开的时候，水合起来的时候是什么？圣经告诉我是早晨的时候，其实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合起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大概黄昏一直到早上升起来，最少这个风吹了多久呢？吹了10个钟头不止。所以这种你看见说，所以我们就晓得说，等到真的以色列需要过红海的时候，神就要动动他指头。当然神仍旧叫万事互相效力啊，他只要来一阵东风，然后一直吹一直吹，然后最后你看这个水就分开了，以色列就可以走干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过红海没有违反神，没有违反神迹。你看见这个河床各方面一定要有一定的条件，一种的情形，最后这些神迹自然就发生了。所以不要忘记，虽然有自然的一面，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记得说，这所有这些神迹的发生，根本就没有违反，就是没有干预到神的神迹。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课，我们可以学到的。那么这个呢，的确是火烧荆棘。那么大家如果今天到西奈半岛去的话，那么这一类都可以看得到。不过问题就是，我们这次有的人这次去不过是2-3天就完，你必须在那儿住个1个月2个月，然后你看见很多这种东西你看不见的。那么然后呢，摩西的的确确是看见的。所以这里背后我看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都像荆棘，我们是没有用的。我们如果真的把自己燃烧了，不过几秒分之对世界贡献不过是几万分之一秒而已，一下就不见了。当时很热闹，大家都看见，没有多久就不见了。但如果这个火能在我们里面继续的烧的话，那就是表示说，今天呢神用我们，我们最多是让神托住我们，最多这个荆棘这个托住神的荣耀。那么神一点都不用我们做燃料，托住我们，然后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神都使用我们。所以这是神迹。你看摩西最后的40年，从80岁到120岁，他不管到什么地方，大家一第一眼看是荆棘，没有错的。你不会看一个年轻人到哪里去从荆棘，不可能的。所以很明显的，只要这个摩西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知道他一定是一从荆棘。但是在这个人身上，你看见神的荣耀。那不止如此，你还记得吗？是从经济里面神对人说话的。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就在我们，神就借着我们这个人就对全世界来发声。所以你想想看，今天神不止在里面对我们说话，神也借着我们对全世界说话。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从经济的话，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是从一从经济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应该是一重的荆棘。所以感谢主，这虽然这个是我们看见荆棘烧着了，但是居然没有烧毁。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例子，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五章， 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的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话，守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是马拉苦水的故事。那么以色列人过了红海，那么刚开始他们非常的火热，非常的兴奋，所以你看他们在红海边，在米利安带领下，他们个个都赞美，个个都能够发出感谢的声音，因为神的的确确拯救了他们。然后呢，现在终于他们走了旷野的路，结果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旷野不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们走了三天，一点的水也找不到，这是很稀奇，这是非常非常稀奇。那么假定说我们根据圣经里面的形容，那么以色列人大概在今天苦湖的附近，在那里过红海的。那么如果在那里过红海的话，你会发现呢，就在苦湖往南走，大概是45英里之内，你找不到任何的水。因为今天我们有办法在西奈半岛找到它所有的水泉，到底地下有多少的水泉找得到的。但是呢，今天就是在苦湖到马拉那一段，大概是45英里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200万人，他们一个人每天的速度大概是15英里，所以他们找了三天都找不到有水，所以你就知道这就是旷野。你想想看，他们找不到水，他们要水喝，结果找不到，那么终于他们找到水了，但那个水是什么？那个水是苦的，不是甜的水。那你要知道，水是甜的，还不是甜，还是苦的，不光能喝不能喝，而且呢和周围的树和植物有关系的，稀奇不稀奇？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以利沙夫是后来他医治了耶利哥的水？那为什么耶利哥后来变成一个绿洲呢？你今天到底去看耶利哥，耶利哥是个咒诅的城，但是为什么变成绿洲呢？就是因为以利沙把那个水医治好了。所以现在虽然你水医治好了才有绿洲，虽然有水，如果水是苦的，如果水是有毒的，那么我们知道说不错，不光是不能喝，而且你可以看出来那个附近的生态一定是你找不到树的，就是那个树长起来也不是很健康的。所以这两个东西，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马拉苦水附近一定是一片的荒凉，什么也看不见，什么树也看，几乎什么树也看不见，你看见吗？等到他们要看见一棵树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说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不是他自己看见的，是神告诉他，你看你往那里看，那是一棵树。所以你就知道说，在那个附近找来找去，你按照天然来讲，你看不见一棵树的，你怎么会想着有树呢？因为这里好不容易找到水，这个水又是苦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这里不可能是绿洲，这可能是一片的荒凉。所以在这种地方，只有神只是摩西告诉他，点点他那个方向，哦，他找到那棵树，所以这棵树是难得找到这棵树。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神迹就发生，他们在那儿发怨言，那么他说我们喝什么呢？结果然后摩西就求神，神就指示他一棵树，然后呢他就把那个树就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马拉意思就是苦的意思，但是当神把我们带在马拉这一站，当我们的主让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那么到底神是怎么带领我们经过的呢？你看见说神就把一棵树就丢在我们很苦很苦的马拉苦水里面，哎，结果你看见神迹发生了以后，他就变甜了，证明说我们的神果然动了他的指头。好，现在我们的问就是，我们要问的问题，这棵树是什么树？那我再说，你只要在旷野，你看到棕树，就表示附近有水，而且是好水，那个水不会是苦的，很清楚的，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的，在旷野里面，旷野是干旱无水疲乏之地，你怎么可能会有树呢？所以水跟树是两个，是不能分开，有水就有树，你明白吗？现在水苦了以后，是谁有办法？是树有办法。你看见没有？现在你树把它丢在水里面，这个水就变甜了。稀奇不稀奇？丢这边，你看见没有？如果就是天然的光景来说，你如果这里有水，地下有水，如果真的水全医好了以后，那么很自然，这个附近是绿洲，你当然就看见很多的树。所以这些树从哪里来？这个树因为这里有水，这个清楚的。现在呢是苦水。你就而且这个一眼望去你看不到树，是神提醒摩西，摩西眼睛才亮起来，哦，那里是一棵树，所以难得终于找到了一棵树。所以弟兄姊妹，就证明说这里不是绿洲，证明说这是典型的西乃矿，典型的旷野。那现在我们要问，旷野里有什么样的树呢？明白吗？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这个圣经里面原来有一种的树，这个树很重要的。而这个树呢，只有在哪里会发找得到呢？只有在旷野，在西乃半岛才能找得到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树是什么树，但是多半应该就是我所要说的，因为你难得你在旷野里面几乎你看不到什么树的，而且在旷野你看不见一丛的森林，没有的。所以在旷野里面，你除了棕树之外，你那还有灌木之外，这个不去管它，罗藤树啊，或还有这些都去管它。如果你真的看一个树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在旷野里面，你在沙漠，你只看一种树，那个树是叫什么？那个树就是皂荚树。你知道神不是要这个做约柜的时候，那个约柜一定要皂荚木来做的吗？好，所以皂荚树呢，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树。那皂荚树有个特点，它非常坚硬，所以你等到真的来做那个做月桂的时候，那当然你需要很硬很硬的木头才可以。那么你如果今天到矿业，你如果见到皂荚树，你说你看得不顺，你踢它一脚，你一定受伤的，因为它上面都是刺，它不光硬，而且是刺。你知道吗？今天最难办的就是你不光踢到铁板了，而且不要紧，你踢到刺。所以这棵树的难在什么地方？就是它全身都是刺，而且它非常非常的硬度非常非常的高。那现在我们要问，在旷野里面，如果你难得看一棵树的话，一定不会是棕树。你看得出来，尤其在这个附近，你看得到多半什么？多半是皂荚树。那么皂荚树是什么特点？皂荚树的每一棵树像一把伞一样，就是说它上面有很多叶子，那么它这个第一个树有树干没有错，很硬，然后呢你上面很多的节，很多的刺，你懂吗？然后它上面就长很多的叶子。那么很有意思啊，这种皂荚树它不是从来不成群的，没有说什么几棵五棵六棵那么都挤在一起，没有的。它呢很明显是这样，就是说你在旷野里面呢，你大概走20分钟又是一棵树，再走20分钟又是一棵树。就是皂荚树是树不错，它是最孤单的树，它不是成为灵，不有的树木可以成灵的，有伴的，没有错。但是现在不是，在旷野里面已经够炎热的了，结果呢，哎，过了20分钟一棵树，再过一分钟一棵树，而且的高度都是一样的，它的确是有一定高度的，上面很多很多叶子。那么当然，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神在沙漠里面，在旷野里面造了皂荚木呢？皂荚树呢？还有，既然这个地是烘干的，可以说根本是可以说烧得像铁板一样，就是热烘烘的，根本没有水，没有水你哪里来的树呢？不可能，你树凭着什么能够生活？所以这种树能够在沙漠里面生存，这本身就是神迹嘛。但是为什么需要有这种树呢？需要有这种树，如果没有这种树，我问大家，这个沙漠之舟骆驼吃什么？骆驼没有东西吃了，你看见吗？但是现在问题就是神要给骆驼想个办法，他是骆驼很辛苦，要慰劳他，你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到了一个时候，哎，他看见什么？他就看见了这个皂荚树，皂荚树高度刚好跟他的嘴巴的高度差不多，你看见吗？所以呢，那么羊呢？其他的羊如果有羊 goat 或者山羊也要吃，吃不到，因为它根本够不到的。所以那个高度呢，一定是骆驼能够吃的高度。所以你看呢，等到骆驼累了，再走20分钟，又看见一个树，这个又是它的食物。再1分钟，又是它的食物。那么还有骆驼，骆驼特点在哪？骆驼它的舌头啊，神创造它不怕荆棘，它咬荆棘不流血，这是它的本领。所以你看好了，现在赵家上面虽然有很多人吃，他一点都不在乎，因为这个就是他的粮食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在旷野里面，你如果你能看见主开你眼睛，看见一个树的话，那个多半都是赵家树，你看见吗？那个神创造的时候是为了谁来创造的呢？是为着骆驼来创造的。所以骆驼才能说一个地方到另一个，所以在这里是在看见神创造的奇妙，你看见没？它那个高度绝对不是矮，如果是灌木的话，那都是山羊他们吃的，那这个就不是赵家树了。那赵家树呢，而且上面很多很多的刺，所以羊根本不敢吃，它一吃舌头就流血。但是呢，这个骆驼有两个特点，一个呢就是骆驼走路它不会滑脚的。你尤其你如果爬西乃山的话，你看你姊妹们呢到时候就走不动了。走不动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这个坐骆驼，第二个办法就是坐在上面数天上的星星，这样不知不觉你就往上走了。但第二天呢，如果天亮你回过头去看的话，你就发现原来这个骆驼走的都是像悬崖下面，根本就是悬崖。但是很奇怪，它就是一滑它就不会滑脚的，不会的。神创造它就是那个，你怎么样搞它也不会，也不会拐了脚，也不会，它反正就怎么样走，怎么样就最艰难的路它都能够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看这些皂荚树是它的食物，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它竞争的，所以这个才会神保留这个食物专门给骆驼的，是让它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再去，你再数，如果你再去西乃山，你注意一下，你看见到处都什么，都是这种的皂荚木，远远看过去像一个伞一样，再一会儿又一个伞一样。那你就想象，你可以想象那骆驼从一个到另外一个，再到另外，再到另外一个。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种树怎么生成呢？整个的西乃半岛经过白天晒了以后，根本是热烘烘的，所以没有一棵树能像根处于干地是不可能，在整个干地上面你怎么能够生存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这种树就是专门在这种不可能生存地方生存的。如果它是棕树没有稀奇，因为它的水，它的根可以一直探到水源，你表示附近有水。但你现在呢不是，你只要看到皂荚树的地方，你看见它根本附近根本就是一点的水也没有。那现在我们要问，没有水它怎么能生存？它按理来说应该依靠水，结果马拉苦水的故事告诉我们说，水是依靠它的，稀奇不稀奇？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到底这个水到底它是怎么生存的？那么好了，为什么圣经用皂荚树来造这个约柜呢？因为约柜在圣经里面乃是代表整个圣殿也好，会幕的中心，所以在预表来讲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以赛亚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主 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他说这个受苦的弥赛亚像什么呢？他没有家型，也没有美容，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又像根处于干地。所以不要忘记，根处于干地，这是什么故事？这是皂荚树的故事。今天一个干地，你怎么可能叫一个根长起来？你有个什么东西力量，什么东西来供应它，叫你能够长大？按来讲根本不能够生存的。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皂荚木拿来预表基督？为什么就皂荚木才能够做约柜呢？这里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那就是说，在旷野里面的皂荚树，一面来讲是孤单的，你看见吗？今天只有骆驼能看见它们，只有这骆驼能够欣赏它们。那么它们从这个从来它没有一成为灵的，从来没有过。但是呢，现在我们要问， 这些皂荚树根能够出于甘霖，能够在沙漠能够生存，这本身就是神迹。那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感谢主，这里有个秘诀，秘诀在乎它的叶子。这个所有皂荚树的叶子啊，是很小很小的，不是很大很大的，不是很小很小的。那么就是因为它的叶子太多太多了，那么你知道吗？到了太阳下山以后，你看你所有的空气怎么样，就慢慢慢慢就滴下来了。这个滴下来以后呢，然后每一个树叶呢，每一个小小叶子都变成了吸收，都变成了吸收器。然后它就把什么呢？就把空中里面的那个水，水分特别下山以后，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它就吸收那个冷下来就变成水。然后你看见吗？它在我，然后每一个叶子都变成吸收器。所以意思就是说，它的水从哪里来的？它的水不是从根来的，不是从地下水来，不是从井来的，跟那个什么，苦水不苦水没有关系。苦水为什么是苦的？因为它不光有氯化钠，还有氯化锰。如果是锰的，是氯化钠是咸的，如果锰一定是苦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那个为什么那个水是不好？为什么这个水不能给供应生命？因为它是苦的。但是你看见吗？现在很清楚的，这个皂荚树能够生存，跟下面的水苦不苦没有关系，它跟地根本没有关系，它所有的供应都是从天上来的，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它每树上的每一个叶子都是最好的吸收器。所以每次太阳下山以后，你就知道说这些树叶很自然就向天开启，然后弟兄姊妹，他所得住的水分乃从天上来的水分，这个水分就透过他整棵树，就要叫整棵树得的滋润，然后这个树就能够欣欣向荣。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这个不就是我们的主吗？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是三十年之久，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从来没有受人的喝彩，也没有得到地上的供应，只有天上神的笑容鼓励他往前走。所以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又像根出于甘霖。30年弟兄姊妹，我们主怎么度过沉寂的30年？就是因为他每天都是活在神面前的。虽然这个地是那么炎热，虽然所有地上的热气是逼迫他的，叫他没有一分钟能够生存的，但是感谢主，地上的苦难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虽然地上的苦难不能帮助他走任何一段的路，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就是他的向着天永远是开启的，他的供应永远是从天来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这个土是苦的，这个水源里面可能有氯化钠，跟它有什么关系？当然没有关系。所以就这么，只有一个属天的人，等到你把这个水树放在水里面的时候，这个水就甜了。弟兄姊妹，本来树是靠水的，现在水是依靠树的。那这棵树代表什么？这棵树当然代表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这个主为我们挂在树上，这是彼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单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原文主挂在木头上，就是挂在树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接受基督的十字架，让他把这个树放在我们的苦水里面，我们的水当然就变甜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了那个皂荚树的秘密，如果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圣经用皂荚木来做这个会幕，来做这个会幕的器具，特别来做这个来做约柜的话，我想再清楚不过。因为这就给我们看见，为这就很明显的是讲到我们主耶稣的故事，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现在你能够明白了，现在如果神让摩西看见一棵树，那么那个树一定不要忘记嘛，神所启示最忠心当然他儿子嘛。所以表面上摩西是看见地上一棵树，其实呢在神心中只有一棵树嘛。 在整个历史上，神所看见的就是2000年前我们主怎样为我们挂在树上，这是唯一的救法。所以什么时候把这个树丢在水里面，水就甜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被带到马拉苦水的境地，但是呢，你看见就是十字架叫水变成甜。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这个 Richmond 做客，那么听说有一个姊妹啊很会做菜，她做的菜呢，因为叫西方这个美国人做饭，美国人请你吃饭就一道菜，那她都是最好最好的。那么结果那天晚上端上来是 lasagna， 那我是最怕最怕吃起司的，但是呢那天呢我觉得被带到马拉苦水，那么你要做客人，那么就这么一道，你不吃就什么都没有的吃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要不要吃它。那么没有拣选，就在这个时候我里面有个祷告的主啊，我愿意从你手中接过来，因为没有别的拣选。如果在家里有拣选，我一定不吃起司，但是没有拣选，现在今天弟兄的爱你不能得罪的。我这个为什么我们从这个尼定故事就学到教训，尼定从前出去的做工的时候，那么这个姊妹好不容易预备这个一碗面，结果她吃以前呢，整个的面是黑的，所有的苍蝇就爬在上面。那么那个时候她就问说，到底主我要不要喝这一碗面，吃这碗面？如果我不吃这碗面得罪这个姊妹，但如果吃这碗面这个吃不下去啊，但怎么办呢？感谢主给他恩典呢，挥挥他就吃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的主把我们放在马拉苦水，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做小姐，你可以有任何的选择，这是你怎么做都可以，但是许多的主就是把你 corner 到一定，把你放到马拉苦水。现在问题就是弟兄姊妹，只有十字架能叫他变甜。所以等到我祷告以后，我那次本来我就吃下，但我想我那次都是吞下去。不管怎么样，但弟兄姊妹，为什么马拉能变成甜的呢？原因很清楚，就是说主在所有的环境里面，你看见吗？这是那个整个的秘诀。然后下面你知道我们的主神说了个什么话呢？他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那么又留若你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的戒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的人疾病加在你身上。你看神应许他，特别在哪里应许的？在马拉苦水里应许。如果他们肯顺服，如果他们真的肯接受那个十字架把水变成甜，这叫做顺服。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是苦的就变成甜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样的话我所有埃及的病就不会临到我们。那我们要问埃及的病是什么病呢？埃及的病就像我们每个人没有得救一样，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苦的，你看见吗？见的人要诉苦，然后呢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苦毒就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有多狠有多毒，你看见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才知道说我们里面的苦毒，你看见没有？有的时候你根本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你根本不会想到的。这跟你的教育没有关系，这跟你的出身各方面都没有关系。我们这个人蒙没有得救以前就是苦的，就是毒的，没有问题的。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顺服，在许多事情上顺服，有这明明是马拉苦水，但你告诉主啊，我愿意，你就顺服了。你顺服了，结果什么？结果主就叫我们不再碰到什么，不再碰到埃及的疾病。换句话说，在所有世界上的病，那个疾病就没有了。你知道为什么世界那么会咒诅？你看，所有咒诅的人为什么会咒诅？咒诅表示他苦得不得了，所以他恨一个人就是咒诅一个人。所以你看很多不信朋友们，他一开口就是咒诅，没有办法，这是他的生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不错，有的时候环境是苦。但是感谢主，当你从主那里接过来，你说主啊，你做的没有错，我愿意顺服。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里面就变甜，我们这个人就变甜了，然后慢慢的就能叫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和基督的美丽。那这样才叫人成长。我们不能做基督做了一辈子还是那么苦还是那么毒，我们不能做基督做那么久，弟兄姊妹，我们那个人还是那边一天到晚皱眉头，不是的。 所以感谢主，这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第一个功课。你刚刚信耶稣，你刚刚受浸，那么第一个功课是什么？第一个功课很简单，第一个功课，你前面刚刚赞美主，你赞美还没有完，下面你里面就抱怨了。为什么？证明我们里面都是苦的，证明我们这个人本来就从埃及过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只有十字架有办法，只有十字架能把我们的水变成甜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是什么功课？这个就是造假书的功课。所以感谢主，基督和他十字架乃是造假木所预表的。所以难怪造假木是用来制作这个约柜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就是说，我想我们用了三个礼拜三，我们讲了四棵树，那么都是干旱之地的树，要么在南地，要么在西南的旷野。那么不要忘记，第一棵我们讲是垂丝柳树，然后罗藤树，然后呢是火烧的荆棘，然后呢就是马拉的那棵树。但是不管怎么样，记得这都是旷野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许多时候主把我们真正让我们经历像旷野一样。而且实在说来，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已经不在埃及了，我们主把我们带到旷野。如果我们在大而可畏旷野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生存？你就看见这些植物怎么生存，你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生存。实在说来，皂荚树应该是不可能在热烘烘的这个西奈半岛生存的。但是感谢主，如果这些植物生存下来了，感谢主，你就看见说，本来一炎热，比来一痛苦，我们这个人就可以抱怨了。但是感谢主，现在你能够发出赞美来，现在你能够让主在我们上做一个神，动一个神迹，叫我们这个人就不再苦了。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真正说在我们的深处。那么好了，我想为了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算是最后的一个礼拜三讲到圣经的植物。那如果这个礼拜六你还能够播出时间来的话，那么就是早晨9点到12点，晚上是7点半到7点半，9点半我们不唱诗歌，我们足的是5个钟头，我们还讲还没有剩下的。当然这个5个钟头是讲不完的。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光是读这个歌中之歌的植物就读不完。今天你要明白，要把歌中之歌把它读得懂，你最少把里面的植物要读懂，你看见吗？你光是一个个去读它，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开个特别聚会专门讲歌中之歌的植物才行。所以你就知道圣经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像橡树啊，像香柏树啊，还有很多像桑树啊，你记得吗？这个人爬到桑树去，那么很多了。阿摩斯就是采桑树，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么这圣经的植物，所以这次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弟兄姊妹去尝一点点神话语的丰富，我们只是开个头而已。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愿意有追求的话，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追求。如果主愿意的话，让我们一同回到圣经里面。不过呢，因为这次时间的缘故，所以礼拜三我们讲到今天为止。但如果大家真的觉得有感动，你觉得礼拜天六还能播得出来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这个礼拜六上午跟晚上仍然在这里继续。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现在我们聚会散去，有的也许我们在这里就告了一段落，有的礼拜六也不能来。主，但愿你与我们同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一直到11月的第一个礼拜三，我们能够再相聚。如果是你的意思，我们就请你亲自吸引我们。还有，如果你真的给我们恩典，叫我们礼拜六也能来，我们就求你照着你旨意而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但愿你自己的祝福和同在，随着众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